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有一个祷告，把下面时间仰望神。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乐意将你的道启示给我们，孩子就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你，你炼净我的口，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也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受教者的心，谦卑的灵来接受你要为我们所栽种的道，叫这个道能够在我们结果，在我们的里面扎根向上结果。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是最智慧的投资。当我们讲到投资，就先想到什么？想到股票、房地产，或者是生前信托等等这些理财的投资哈。当然这些人生的规划其实是蛮重要的，但是我们忘记了，还有我们常常忽略了一个更长远更重要的投资，那就是我们生命的投资。什么是生命的投资呢？就是我们每一天花最多时间最多的精神在什么地方。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一天一天一年一年就过去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知道或者不知道当中，我们其实都在做生命的投资。那我们现在让大家，请大家用一点点的时间思想一下，我目前的生活呢，我每一天我花最多时间在什么地方。当我们想了以后，我们会不会发现我们常常都是跟着这个世界的潮流在走，别人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别的孩子做什么我们的孩子就跟着做什么，是吧？那我们每一天好像很忙碌很充实，但是神说什么呢？神说世人行动时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其实这是世人的光景，很多时候我们神的儿女，我们要有一个不同的眼光，一个更远的眼光，因为神，我们有神的生命在里面，我们就有神的智慧在里面，我们应该可以看到世人所看不到的。那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哎，好棒哦，现在大家都很熟了，往下扎根向上结果。那你说这跟生命的投资有什么关系？圣经上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投资在什么地方，我们所结出来的就是什么样的果子。那圣经有告诉我们怎么样的生命能够是最好的投资哈，那是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请。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罗马书基本上是一个讲到神的福音的书哈。它前面十一章呢就讲到神成就了什么救恩，神为我们人做了什么，然后从十二章开始他就要我们教导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在我们得着这个救恩的恩典中，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结出果子来。所以呢，这一节就是最关键的一节。我们要怎么样结果子呢？就是要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等一下会解释为什么是这样子。那么，什么叫做侍奉？他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也另外一个翻译说这是合理的侍奉。什么叫做侍奉？我们常常觉得侍奉就是为神做什么，我要为神做司琴讲道或者是清洁或者是招待等等。但是其实侍奉呢，它的真正的意思是神得着他所要的。不仅是我们做什么，我们做的都是要神要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人是要神所要的。神要我们做什么呢？就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把我们的主权交给神， 好，那在讲到怎么样把我们的主权交给神之前，我要先讲一下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因为我们人常常有一个那个抗拒权威的倾向。如果人家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会问为什么？为什么我要这么做？我们也的确因为不明白，不真正明白为什么，以至于我们真的常常在生活中并没有真正的把主权交给神。所以我们花一点时间来思想，为什么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呢？保罗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说所以嘛，所以原因就是在前面十一章，因为这是从十二章开始。罗马书前面十一章呢，保罗用这十一章的篇幅逐步的展示神的慈悲。神的慈悲是什么？就是他对我们这些无可推诿不配的罪人，他向我们展示他的爱。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这个三章十六节，是大家都会背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很多人就停在这里了，然后呢就开始评论神，你们这个神好像没有很慈爱啊，他好像很独断啊，为什么信耶稣得永生，不信耶稣就要下地狱呢？这是很多人的一个问题。那主要是因为我们把因跟果颠倒了。我们在读十七跟十八节，我们一起读好吗？请。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他这里很清楚的讲到说，第十七节他讲到说，耶稣来不是要定人的罪，他是要叫人因他得救。所以呢，我们一般的误会是觉得我们这一批人呢，如果信耶稣就到这里得永生，不信耶稣就到这里下地狱。但是实际上我们所有的人原本的地位都在这里，就是原本就是火狐的材料，是跟神永远隔绝的。但是当耶稣来了以后，我们因着他愿意相信他，成为他的儿女，接受他的救恩，我们就可以得救到这个地方来，好吗？所以我们并不是说神很独断说信耶稣不信就要到这里，原本我们的命定都是沉沦的。所以神的慈爱他代替我们成为罪赎罪祭，然后把我们拯救过来这里。所以呢，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好吗？唯有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给我们最至极的爱，就是他的儿子为我们代赎。有很多时候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呢，对我们有一点很高，所以我想用一个生活上的例子让大家稍微揣摩一下什么叫做代赎。有一个小孩，他非常喜欢偷东西，所以呢每一次他偷了东西，父亲就会处罚他，然后呢劝导他，真的是想尽办法要改掉他这个坏习惯，但是一直都没有办法改过来。后来父亲就非常非常的生气，跟他说，你如果下次你再偷东西，我就把你的手给打烂掉，这是父亲的定规。你说这孩子还要不要偷？他还是偷了。那怎么办？父亲已经定规下来了，他难道就随便算了吗？不，这是他的定规，于是他必须要执行。所以他就把孩子带回房间里面去，母亲关在外面，因为不忍心让妈妈看到孩子受苦。过没有一阵子，听到孩子声嘶力竭，嚎啕大哭，不要打了，不要打了，求求你不要再打了，啪啪啪一直打的声音，那个母亲的心已经都快碎了。于是她夺门而入，她看到那一双手已经 血肉模糊了，已经皮开肉绽，被打得不成样子了。但是那是父亲的手，不是孩子的手，因为父亲的手盖在孩子的身上，他必须要刑罚这个孩子，但是他代替这个孩子来受这个刑罚。从这里我们来揣摩一下，父亲他是付上了一只手来成为代替儿子刑罚，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呢，他代替我们是用他的命，他的全身心灵都来代替我们，他为我们受尽了痛苦，受尽了羞辱，受尽了折磨，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是当时最受咒诅最痛苦的一个刑罚，但是主耶稣他为我们受了，这就是神的慈悲，这是神的慈悲。另外还有神的慈悲还显在什么地方呢？显在他给我们自由意志。因为这里讲到说保罗是劝我们，他不是说我命令你们，他是劝我们，神虽然知道主权是在他，我们原本就是属于他的。因为你看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一百七，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他这个万王之王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他从头到脚全是伤痕，他把我们救赎回来以后，我们本该就是属他的，不是自己的人了，但是他不会逼迫我们把身体献上，他等我们自己愿意，他把自由意志赐给我们，等我们自己愿意。更不要说是我们是他买赎回来的，其实连全世界上面那个红字，我们可以看到全世界是神自己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并且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其实都在乎他，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何必等我们呢？他只要一说你要顺服我，我们就必须顺服他。但是爱不是这种强迫式的，爱永远都是让你自甘心乐意，自己愿意来献给神。好，所以呢保罗他写完了十一章，叙述了展示了神的慈悲以后，他就发自内心的语重心长的颂赞神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实在要看到神的慈悲如此的大，明明一切都是属于他的，但是他让我们自己愿意，他等我们自己愿意 来把自己献给他，这是他的慈悲。另外还有一个他的慈悲就是神呢，他的每一个命令其实都是爱，他知道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得到的呢是那最蒙福的生活，是最有价值的生命，所以呢他把这样子的一个要求赐给我们。哈，我们很多时候都觉得人家要求我们做什么呢，那大部分呢都不是为了我们的好处，都是为他自己的好处。但是如果我们从我们对小孩子，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对我们儿女的要求都是为了他好。就像我们要求他做家事，他小时候他可能没有办法了解我干嘛要做家事，我把我的功课做好我就可以去玩了，为什么我还要做家事呢？但是我们知道那是对他好。我就插入一点题外话，因为我在看做家事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个大学，明尼苏达大学，他的一个研究发现，在孩子小的时候你让他做家事呢，可以提早来建立他的这个成熟度，就是他对事物的掌控度还有他的责任感，他的自信心都可以提早建立起来。那他们长期的追踪呢，发现从3岁4岁就开始做家事的人呢，比起那个10岁才开始做家事甚至于不做家事的孩子，他们反而跟家人的关系跟朋友之间的关系都比较好， 而且呢他们的那个学业都比较有成就，所以家里有小孩的可以早一点让他们开始做家事，这是对他们的好处啦，哈。所以神也是这样子，他们常常要求我们很多事情，有时候我们不理解，但是实际上等到你真的做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哎呀，神真的是为了爱我们，他的每一个命令每一个要求都充满了爱。好，还有最后一个呢，我想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哈。这个是 我画的不太好，因为我不是 很会画这个东西，但是我只是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常常以为我们的生命就到今生为止，其实我们的生命要一直一直的永永远远的活下去。那我这个今生前面有一个一跟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常常会跟孩一就是孩童年轻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跟孩子说，哎呀，你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们就要他用这个前面这一段时间好好的努力，好好的殷勤读书，他将来可能可以读一个好的学校，于是他可以有好的生活，是吧？这个是我们对孩子的期许。那神呢，他的看见呢是永永远远的，他也何等的乐意我们用我们短短的今生好好的把我们的生命投资在将来永永远远跟他一起享受的国度里面。所以如果我们常常有这种永恒的概念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今生的价值观人生观我们都会被颠覆过来。我们常常就会去注意到，到底什么才可以存到永远呢？大家觉得什么才可以存到永远？新约讲到说只有两个诫命啊，一个就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第二就是爱人如己。所以呢，我想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是可以存到永远的。所以当我们每一次要衡量东西的时候，我们常常有这样子的概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轻看很多地上的短暂会消失的东西，小财小利小，或者是一些小小的冒犯，我们都愿意为着这个关系，我们来放下我们的坚持，放下我们过去所一直紧紧后那个把握住的不舍得放的东西。以前有一个孩子哈，他的那个他家里有一个那个传家之宝嘛，那他那个有一天呢，他的手就伸进去就拔不出来了。那他的父母亲就是一直想尽办法要帮他的把手弄出来，又是用肥皂又是用什么，怎么样都弄不出来。那后来呢没办法，只好把这个传家之宝给打破了，然后终于把他的手拿出来，就他的手原来呢紧紧握住一个coin， 就是一个铜币在他的里面，他就舍不得放，他很爱这个铜币，因为他眼前所看到的就是这个铜币，他很想要，他不舍得放。可是呢他失去了的将来这个传家之宝，这个很贵重的这个很有价值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常常就是忘记了我们有一个永生的盼望，于是我们把我们的心完全就是专注在这个今世的享受。好，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如果将我们的身体献上献给神了以后，我们很多的眼光，我们只要跟着神走，我们眼光会被改变，价值观会被改变，会越来越有智慧，我们才可以做真正智慧的人生投资。好，那我们再来看那到底什么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里讲到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它有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将身体献上作为祭物，是活的，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活的？就是表示是你甘心乐意的。为什么呢？在旧约的时候，献祭的人跟祭物是不同的，献祭的人把祭牲杀死，然后呢把这个祭牲献给神，所以这个祭牲是被迫的被杀死。但是呢现在我们将身体献上，献祭的人就是祭物本身，是同一个，所以是我们自己甘心乐意把自己献上。然后呢这个献上的意思就是说，我们 甘愿把我们的主权交给神，凡事就是照神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这个就是将你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这样子表示这个献祭不仅限于教堂或者是圣殿，而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不管是在家里，是在职场上，是在菜市场，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是常常去想到我是属神的，我要把我的主权交给神，不再为自己活。所以在罗马书第六章十二节就讲到说，不要容罪在你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的肢体做罪的，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我们的眼睛、鼻子、嘴巴，我们的心，整个人都是属神的。那我们会不会有一个困难，有一个挣扎，就是我知道啊，我知道我要活出圣洁，但是我就是活不出来啊，我越是挣扎我心里就越没有安息，那这怎么办呢？其实保罗已经给我们指出一条路了，就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分别为圣归给神。你说这不是要求吗？对，但是它也是一条路。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已经把主权交给神了，是吧？我们说主，我的口是你的。好，现在有人得罪了我，我想骂他，我巴不得极尽用极尽苦毒的言语来骂他，但是当我要骂他的时候，我想到我的口现在是神的，我不是我自己的。那神呢，他喜欢我们不要讲污秽的言语，他喜欢我们说造就人的话，那我就不 我可能不应该 再骂人了。那我可是我还是忍不住，所以我们可以依靠圣灵，你就告诉神，主啊，我愿意这么做，但是我做不到，请你帮助我。就是这样子，我们唯一就是愿意把整件事情都交给神。因为加拉太书它上面说，你们靠圣灵得生，也要靠圣灵行事。所以我们主要就是只要我们愿意把自己交给神，然后常常想到我们的心、我们的口、我们的手都是属神的。当你要做任何事情之前，你有一个 second thought， 第二个想法，赶快先回到神的面前来，然后你就要经历神他给你力量去做你以前做不到的事情。你以前没有办法圣洁，你慢慢的一直跟随神，让神在你的身上自由的掌权、自由的运行，他就可以自由的显出他自己的圣洁，好吗？我们必须要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真正的去实行。如果我们只有听了这个道，我们不去做，这些道在我们的里面一下子就不见了，一下子就过了。我们一定要在每一次听完一个道或者读完一个圣经，看到神给我们一个什么样子的启示的时候，我们就留意的在我们的生活中把它行出来，这样子这些道呢就成为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就真的可以结出果子来。好，活祭还有另外一个更深层的意思，就是彰显基督的器皿。知道这怎么说呢？在旧约的律法，那个讲到的五个祭哈，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我们人这边看到的都是我们献上什么、奉献什么，让神得到什么。但是从神那一边呢，他是要让我们来享用这个东西。神要把神他所看到的这五个祭呢，他乃是从这五个祭里面看到他在那边彰显基督，就是这五个祭其实是在显明基督。所以我们现在把身体献上作为活祭呢，要注意身体是复数，而这个活祭是单数，所以只有一个祭，我们一起献，把自己献上去，成为一个教会，就是一个团体， 然后呢，从这个团体里面，因为我们都献给神了，神他就把我们制作成为一个能够彰显基督的器皿。在这个世代，耶稣用来彰显他自己的器皿，不再是单独的个人，而是教会，是一个团体的基督。所以呢，这个活祭还有一个就是完整的体会，就是说我们要一起来彰显基督的荣美。为什么这么说？前面罗马书一章到十一章是神为人做了什么，从十二章开始他要使用我们这些愿意献上成为一个祭，一个完整的身体，继续他在地上的工作。所以我们在这里活出基督的样式，我们在这里彰显基督，我们就可以吸引人进到我们这一个教会，进到这一个团体。所以这个活祭的完整的一个更深层的意思，也是就是一个我们成为一个彰显基督的器皿。所以你不要说你们去献就好了，我一个人没有献没有关系，不，我们是一个完整的身体。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有十个儿子，每一年的感恩节只有九个回来，就是有一个不回来，为父的心会得到满足吗？不，你希望所有的儿子都回来。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把自己献上，进入这个活祭里面，一起奉献给神，让神制作，然后呢，做出那个耶稣基督荣美的生命，然后彰显基督的丰满，并且呢，他这边就讲说长成基督的身量，然后一起把福音传出去。那同样的，我们每一个人呢，要有这个身体的观念，就是说，我们要圣洁。你不要想到说我一个人偷偷摸摸的，我去看不该看的东西，我去做不该做的事，没有人知道，神知道，还有仇敌也知道。当我们一个身体里面有一个人犯罪，那这个罪呢，它就会影响整个身体。虽然你不知道，但是仇敌知道，因为你有了破口，仇敌可以从这边进来攻击教会。就有一点像我们身体，你有一个地方发炎，如果你不去处理这个发炎的东西，它就会一直糜烂，然后影响到全身。当我在准备这里，准备到这里的时候呢，我有一个为难，我想说，主啊，我如果讲这个，那如果我们教会里面正好有现在最终出不来的弟兄姐妹，那他会不会想，那我干脆离开教会好了，我会影响到身体嘛，那我就离开教会。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有点像你的手发炎了，于是呢你就把它砍掉不要它了，你不会这么做是吧？你的做法是什么？用另外一只手帮助它把它清干净，把发炎的地方清干净，然后呢用药把它包裹，让这个小指头慢慢的复原，再成为完整，我们整个身体又是一个完美的身体。所以你该做的不是离开身体，而是去找一个你信得过的属灵的前辈来帮助你，为你祷告，陪你走出来。我们永远要记得，耶稣爱罪人，教会也爱罪人。教会的功用不是要定罪，乃是要教导人学义，使人归正。所以我们在一个身体里面，我们要一起来追求圣洁，一起来彼此接纳，彼此扶持，然后我们一起活出那个基督很的荣美。 好，然后还有另外一点，当神把我们做成一个能够彰显他的器皿，是要做什么呢？他赐予我们一个祭司的身份，一个祭司的角色。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那是当神把以色列民从埃及救赎出来以后呢，他在西乃山上，他就要摩西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 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祭司的国度一直是神的心意，但是以色列人有没有完成神的托付？没有。所以呢，现在神的托付临到了新约的教会，神的心意是荣耀的教会。我们一起来念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请。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他赐给我们君尊的祭司的职分，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正业就是祭司，这是我们真正的身份。我们地上的工作，像工程师啦，像老师啦，像医生啦，律师啦，这些是我们的副业。就有点像情报员哈，情报员呢，他跑到一个公司里面去做他的工作的时候呢，他并没有忘记他情报员的身份。他在里面呢，他虽然在那边收集资料，但是他永远记得他的身份是情报员，他真正的任务是要收集情报。虽然这是一个负面的一个比例，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永远记得我们祭司的职分，不管我们到哪里呢，其实我们身上肩负着神给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去传福音，要去做祭司的职分。什么是祭司？就是神和人的桥梁。我们把神的律例典章，神的心意告诉人，把神的美德宣扬给人，然后把人的需要带到神面前为他祷告等等，就是成为神跟人之间的中保。所以我们不管做什么，比如说你带孩子，你最重要的托付不是把他送到最有名的大学去，你最重要的托付是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让他跟神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然后呢，让他的整个生命呢在神的手中有用。那个有一个韩国有一个教会哈，他的弟兄姐妹呢对这个传福音非常的有热忱，于是他们是很有策略的传福音。他们两三个弟兄姐妹一起到一家公司去应征，然后呢，就在这家公司里面，他们就开始一起为这家公司祷告，然后开始有策略的把福音传给这家公司还没有信主 的人。等到他们整个公司该传的都传遍了，他们就辞职，一起再到另外一家公司去，再做同样的事情。这种，当时我听到这样子的一个故事的时候，我非常的，我觉得非常的羞愧，我就想，就有人这样子，这个就是他们真正看见了神在他们身上的托付，所以他们就是把生命呢，就是奉献在这里，以这个为他们最高的人生目标。而我们呢，常常是人已经送到面前了，还不敢向他传福音，或者是我们在我们的职场，有时候也不敢向人传福音。我们现在如果看到神的心意，他给我们的托付以后呢，盼望将来我们真的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使命常常的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啊，因为我们的生命呢是有一个更崇高的目标，更远的意向，真的不是只是为了满足今生的需要或者今生过得好而已。我们一定要常常想到我们的生命要存到永远，所以我们现在呢，就要常常想到神喜欢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我们看到耶稣的榜样，他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哈。我们来思想一下，耶稣是怎么样投资他的生命的？在福音书里面呢，除了提到说他的那个出生以外，他的童年比较少。只有路加福音第二章讲到说，他十二岁的时候，他在圣殿里，在坐在教师中间，一边听一边问，只有这样子短短的一个短短的叙述关于耶稣的童年。很多人也都怀疑，不是怀疑，就是说很 很疑惑说为什么耶稣的童年讲的这么少呢？那我看到一个解经家他这么说，他说圣经中沉默的耶稣童年和少年好像一面镜子，无声地教导今天的基督徒要用谦卑受教的内心接受属灵的装备，有一日可以给神使用。那我想虽然圣经没有这么讲，但是我觉得这也是蛮 make sense， 蛮有意思的，就是我们现在就是随时装备着我们，等预备好了，等神什么时候帮我们开路，什么时候把福音朋友带来，我们就可以随时的把福音传给他们。好，那等到耶稣30岁以后出来了以后，他的生命是怎么投资的？他天未亮的时候就到旷野去祷告神，他也常常整夜的在山上祷告。除了这样子以外呢，他每一天他就是马不停蹄的传道、医病、赶鬼。那他常常医病完了以后呢，他都会讲一句话，就是说你的信救了你，是吧？他主要是要人不只是病得医治就欢欢喜喜的走了，他还要兼顾人的信心。他告诉人家说是你的信救了你，你要来信这个神，继续信这个神。那我们也是常常是这样子，帮助人了以后呢，满足了他当前的需要，我们都忘了把神介绍给他。这也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一点，就是总是想到把神介绍给人，总是想到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那耶稣呢，他常常忙到这样子，连饭都顾不得吃，他就是这样子从早到晚就是怜悯人。他有时候想跟门徒出去歇一歇的时候，所有的群众又跟着来，他又怎么样？他又怜悯他们，因为他看他们如羊没有牧人，他又怜悯他们。所以耶稣他就是这样子一直在投资他的生命在人的身上，他从来没有为自己活，他从来没有为了自己的利益来活，或者是为了自己的什么好处，他总是想到人的好处，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他也在那边用他的一生来付出爱，向我们示范爱。他去摸麻风病人是人家不敢摸的，他去亲近那些罪人是人家厌恶的，他就是这样子的来示范我们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信。所以我常常想，神他只给了耶稣33年半，他的一生就是这样子的投资。而我们呢，我们不止活到，我想在座很多人都已经超过33岁半，那我们是怎么样在投资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每一天有多少时间是为着神的？有多少时间是想到神的？我记得呢，有一个主日学，那个主日学的老师，他让我们回答说，如果今天是你的最后一天，那你会做什么事？我记得他那个时候，他要班上每一个同学都回答，好多人都回答什么呢？他都说，如果今天是我的最后一天，那我要赶紧把福音传给我的朋友、我的家人。现在已经过了 一年多了，我都不知道当时，其实我当时也是讲这一句话，我都不知道我其实，然后我后来我又没有很积极的传福音。那我想很多人都是，我们都以为我们的生命的轮子会一直一直转下去，我们会这样一直活下去，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我们的最后一天。所以我们应该是要利用我们现在的每一天都把它当作最后一天来活，那这样子的话，什么时候神把我们接去，我们都已经预备好了。所以保罗深深的体会了这一点，他就讲到说，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请。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有一个美国的宣教士，他叫做 Jim Elliot， 他呢在他很小的时候呢，他就一直有一个心志想要去传福音，所以他在 28岁的那一年呢，他就跟另外四个宣教师一起去厄瓜多尔一个土著那里传福音。那就在那里他就为主殉道了。但是因为他很早就有这样的心智，所以他早就已经有一个很有名的那个 quote， 就是很有名的话，说 He is no fool who gives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that which he cannot lose。 翻成中文就是说，为了获得永远不会失去的而付出迟早会失去的，这种人一点也不傻。我们可以，我们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下这个一个短片，这个就是关于诉说他的故事哈。那因为它里面有一些那个字幕呢，很快就过去，而且是英文的，所以呢，当它的那个字幕的时候，我就会赶快用英文告诉大家它那个到底是在讲什么。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他说，1956年有五个年轻人到厄瓜多尔去宣教。5天后，他们降落在一个小沙滩。送他们去的总部已经5天没有他们的消息，于是差遣搜救队来到厄瓜多尔。他们发现这些年轻人被杀害了，但是在死者中有一团谜，就是他们每一个人手上都有枪啊，而且这些枪都装满了子弹，为什么他们都不射杀呢？他说你会用枪保护你自己吗？
Son, we can't shoot the wild Donnie.
他说你不能射杀他们。
They're not ready for heaven.
他们还没有预备好。
We are.
我们已经预备好了。
Promise me one thing, just one.
你答应我一件事。
Sound like your mother.
你讲话很像你妈妈。
If you get in a jam, a real jam, promise me you'll say these words to them.
What words?
The Rob Donnie words. They mean I am your friend, your sincere friend.
他教他。用厄瓜多尔的土话讲说，我是你的朋友，是你真诚的朋友。当新闻记者访问他的妻子，他的妻子盯着他回答说：“枉费了吗？”他从小就预备这一刻来预备他自己了，他只不过是完成了他的梦想。故事并没有结束在这里， 这些年轻的遗孀带着他们的小小孩来到了厄瓜多尔。有一天，这部落的酋长问他们：你们是谁？你们想要从我们这里得什么呢？艾利亚的妻子回答说：我是五年前你所杀害的那个人的妻子，但我们来这里只因为耶稣的爱。这个事件之后，整个部落都信了耶稣基督。而那一个杀害 Jim Elia 的年轻人成为这个部落的牧师。后来，这个部落的酋长在格里汉所主持的礼拜聚会里做见证。他说：我们信耶稣是因为这些人，没有他们的殉道，我们仍是过着不认识耶稣的生活。从他们的死，我们见了光，见着了光。有一天，在 Jim Elia 宿舍里发现他曾用过的一本日记本。上面写着说：为了得着那永远不会失去的，而付出迟早会失去的，这种人一点也不傻。他或许会被人称为傻瓜，但是 Jim Elliot 早在19岁时就已经知道，盼望永恒的生命永远不会是傻事。呀，他的这个故事真的是当我看到的时候，我很想分享给大家，因为他真的是把我从这个地上今生的把我的眼光呢提升到永远，就是我们真的很需要用我们地上有限的短暂的时间来换取天上那永远不衰残的永远的生命。我现在我想请大家花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在神的光中，我们来反思我们目前的生活花最多时间在什么地方。我们跟我们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花最多时间在什么地方？到底我们一天里面有多少时间是可以带进永恒的？我们所做的事情有多少事情是可以存到永远的？然后我盼望我们在神的光中呢，我们向他祷告，如果有什么需要调整的，我们求神给我们一个心智，愿意把自己献上交给神，让他开始来管理我们余生的日子，让我们的余生能够投资在最有智慧、最值得、最有价值的地方，好吗？我们现在花一点时间来到神的面前。 主啊，我求你的话在我们的心里产生能力，为我们的生命带来改变，为我们的生命带来价值。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不忘记你给我们的祭司的身份，不忘记你给我们的使命，继续你在地上的工作。也求你帮助我们甘心乐意的把自己献给你，让我们能够活出在你手中最高的价值，最有意义的生活，最有意义的生命。求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让这段时间没有白白的过去，乃是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价值。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把这样子的话赐给我们。求你继续的让这个道在人的身心里面继续往下扎根，向上结果，把果子都归给你，把一切荣耀敬拜赞美都归给你。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